好，我们最后一讲了。那么我们在前三讲中讲到什么？第一个讲说信仰就是一种生命的形态，信仰就是活着，对吧？那么后面我们也讲了说，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一般人认为是一个外在的品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的信望爱，其实呢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内在要素，或者说我们的生命方式就是有信的生命，有望的生命，有爱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是简简单看到一个空白的永生，我们看到是很具体的，是充满着信，充满着信心，充满着这个盼望，充满着爱心的这样一种生命啊，这样才是我们说基督徒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最后一讲就是讲我们是这么讲吧，说如何用爱来生活出来哈。那么还是用故事开头啊，还是跟纽约有关系。我们上午已经讲了说纽约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打工，那我们讲了两个打工女孩的事情。那我们下午呢也开始说，我们也看到说讲一对打工夫妻的事情，是吧？那么也是大概100多年以前，那么也有很多的年轻人聚集在纽约打工。那么有一对夫妻，他们就从美国的南部跑到纽约去打工。那么知道打工的人都很贫穷了，没有什么金钱哈。不知道你们这个知道美国这个花钱最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吗？圣诞节啊，圣诞节一定要买礼品的嘛。那么所以呢，这个在家的这个妻子就开始思考说，哎呦，我要给我先生买点什么礼品呢？那么但是前提是这样哈，不像我们今天有的是钱，你只要考虑买什么东西。他的问题是说他有多少钱来买东西，对吧？那个时候他大概打工的人不会有多少钱的。于是他就开始从几个月以前就开始从他平常买的这个菜金里头省钱，准备给他先生买一件礼物。那么那时候能省什么？那时候省了一分钱一分钱省啊，对吧？那么省到了圣诞节前，哟，才省了2块多钱。那么2块多钱能买什么，对吧？那时候就算是这个钱是很值钱，也没有多少钱嘛。那么他就在盘算说，我应该给我先生买点东西，买什么呢？他们家虽然穷啊，还有两件这个财宝，可以说是两件财。一个呢就是他先生有一块金表，那么打工的人是买不起金表的哈，这个金表是他的祖传传下来的，有一块金表。那么这个金表上呢没有链子啊，这个太太就想说，你看我先生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金表，据说他每次把金表一拿出来就显得比所罗门王还富有哈，感觉。那我如果能给他加一个链子上去，这就使他心爱的东西完全了嘛，是吧？好，可是这个金表多少钱呢？要30多美元。然后他那这个表链要这么多钱，他买不起啊。他就在想说拿这2块多钱怎么办呢？后来他想说，他记得在五大道这个买东西，这个 window shopping 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突然看了一个广告，广告上写的是说收购假发。那个时代百老汇的这个 Broadway show 啊，它并没有什么呢，并没有像现在这个化学这个工业那么发达哈，不能用这些化学制品来做假发，都是用人的真的头发。这个收购来了，他恰好就有这个他们家的第二件珍宝，就是他的头发，他恰好是长了一头美发啊，据说是每一次这个哇头发一梳下来的时候跟波浪一样，金色的波浪一样啊，就倾泻下来哈、啊、所以这个在纽约的街头行走回头率极高哈、啊、都是回头来看他这头美发。他想说，如果我能够把我的头发拿去卖了，正好是30块钱，那我买回来这个拿回来不就可以去买这个表链吗？于是他就去到了那边，把这个头发绞下来，然后去卖了，买了钱30块钱回来了。那么到了商店，加上他那一点钱，那么把这个表链买回来就放那儿。放那的时候，下午的时候，这是已经圣诞节下午了哈，他就很忧愁了。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先生爱他的时候哈，那时候还是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就说哎呀，看上就是看上这头，很多赞美之词啊，关于他太太这个怎么漂亮啊，头发怎么好啊之类的。那么今天没有了头发，你是怎么办？怎么向他解释呢？他这个太太正在这忧愁呢，叮咚，门响了。一打开门呢，先生进来了。那么先生一进来，哟，愣住了。那么他就这个太太就赶紧向先生解释说，哎，说这个我头发剪了，因为一个缘故，其实呢不要紧，头发总是能长出来的之类的哈。先生听了以后呢， 似乎平静了一点，但是眼睛中呢还仍然有一些疑虑哈和惊虑之色。那么怎么回事他也没管，那么说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哈，是这个这样吧，这个我来呢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头发了，因为我的头发剪了，为你买了一个表链，然后把表链拿出来了给他看，你看多好看啊，说赶紧把你的表拿来我给你安上，那看看这个就完整了。这个先生犹豫了半天告诉他说哎呀这个表没有了。那么他说哎呦表上哪儿了，他说等会儿我告诉你哈，我先给你看看我给你买的这个礼物。好，然后什么礼物啊，一大箱子打开了，哇这个女孩刚一看这个礼物啊，先是惊喜的叫了一声，然后眼泪就下来了。什么礼物呢？一套梳子。对啊，你知道说美国人很讲究梳头，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梳子，大小的形体梳子的密度都不一样的。那么他们以前在温头烧饼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复看到这些这个这一套梳子，他就是追嘛，就是这个梦寐以求哈。那么终于今天买来了，可是问题是说他看了以后只有伤心，为什么？梳子在这儿了，头发没有了，所以他哭了。哭完了以后，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等我们长了这个礼物先收起来，等我们起码我们有一件东西是全的哈。这个先生犹豫半天跟他讲说，我没有了，不是留在办公室了，我那个表给卖了。这个梳子就是我卖表的钱买的，对吧？好，这个两个人都不全了哈。那么对我来说，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哈。这个叫这个 Maggie's Gift 啊，这个是欧亨利写的小说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哈。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听了两个打工仔他们在买一个小小的凑钱买一个小小的东西，而且这个买的东西不是什么这个金碧辉煌的，不是这种富丽堂皇的东西啊，很简单的东西，可是这个故事为什么流传了100年人家还在听呢？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里头的离奇嘛？你看里头没有什么很曲折的这个情节，也没有什么好像大红大紫的这个戏剧场面哈。那么我觉得真正的感人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爱啊，对吧？有两个人他们彼此相恨，宝贵的东西拿出来成全其他的人，于是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人性中真正的完满。然后我们已经过了100年，大家还在说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说的就是他们人性中的这种东西哈。但不巧的是说大家为什么说呀？你注意了，只要大家都在谈一个商品，肯定大家都没有，有就不说了，对吧？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了100年，大家都在说他们爱情的真挚，爱情的美好，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爱。你看看周围有这样爱的吗？谁跟谁是这么相爱的？因为没有，于是在传说哈，于是在传说。这个罪的本质就是这样了。罪我们在这三堂里讲的时候，甚至我们第一堂啊四堂里讲都是说罪性是什么。其实罪呢，这个东西并不这个妓女啊，我们都想的是这些事实呀，偷情啊这些事，其实不是啊。罪的本质我们已经讲了是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要神。你看没有？就把神原本人和神的必然联系隔断了，从而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神的形象给抛弃了，对吧？只要自我，这就是罪的本质。所以你看罪的世界的话，到处都是只要自我的人。你看世界的本质就是自私的。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没有爱的世界。如果你只爱自己，哪还有爱出现啊？每个人都要自己，都保存自己，于是人和人之间还有什么呀？还有爱吗？但是我们忘了说，当你只要自己的时候，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那个自己，说那个我们以为附加的东西，原本是我们生命中内在必备的东西。爱就是这样，你不爱，你就不是人。说白了就是，所以你不爱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可以实现了。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最最要自我的时代。我没有看到哈，我还算年轻啊，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级的哈，在对我来说还是叔叔阿姨级的，在这边坐着。其实我从我看到的前辈到现在，那我认为这个时代是最要自我的时代。当然，当时我们叔叔阿姨级的看我们那个时代，可能也是很要自我的哈。那么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想有个性，每个人都想自我突出哈，这个时代是很鲜明的。可是在我所经历的这个这么多年里头，这个时代是最没有个性的时代，从来没见过这么平庸、这么呆板、这么平浅的时代，从来没见过的，对吧？从来。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哈，只要你只要自我，就没有自我。 记住，为自我而自我的东西一定不是自我，一定不是自我。嗯，真正的自我是要以深度为这个前提的哈。你看浅薄的人能有自我吗？对吧？如果你在浅水里这个走一走还觉得有自我呢，才发现那浅水早就用汤过了嘛，浅的地方大家都汤嘛，早汤过了哈。我最经常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根本一点味道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是平浅，浅的地方大家都走过了，深度才能造就个性啊。因为你只有走到一个地方才能有真正自己独特的看见，对吧？所以深度很重要。但是你想想说，深度从哪儿来的？你自己那点东西能深吗？深不了的。你就那点地方啊，任何一个有深度的人，他一定什么，一定是要对外开放的，一定要是收取很多别的东西，一定要包容其他的人才会有深度。所以任何的个性都是以他人为前提的，你不要他人就没有个性，所以不要他人就没有自我，对吧？所以自我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回国的时候也看很多的电视啊，原因是我要做很多年轻人的工作，我要看看年轻人这个都有。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红的节目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我头一年回去正在开始啊，叫做超级女生。你看我们这个都不是年轻人，所以他没有人，我又在这个校园一讲，哗，大家都轰动啊，超级女生，超女哈，这是这个最红的节目啊。超级女生什么呢？超级女生就是说让小女孩来唱歌，但是不是像以前的这个音乐会，以前的这个比赛会呢，就是那些专业和业余的歌手来唱歌。他说我们不讲究唱歌，当然不是不要唱歌哈，他的口号叫想唱就唱。这个想唱就唱意思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什么专业，不要什么歌喉，是我个性的展露，我上来就唱了，对吧？是非常有时代气息哈。那么这个表现了这一代人的这种追求自我哈，表现自这个个性的一个尽头。所以那我想说，这么流行了，那我也看一看吧。那我想这个我们对年轻人传福音嘛，主要看一看。那我每次这个去的时候都很忙嘛，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如果一看，哎呦，超级女生，我看一下。那我一共看了两次，都没看完。一个是我从回家的时候，它通常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我一般实在按捺不下去看到底，我就走了。那我看到这两场里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是淘汰哈，从很多人里头唱，然后淘汰到最后了。我看了两场呢，一个是成都赛区，一个是长沙赛区，是不是不同的两年？两场里头很有意思，都是七进五，也就是那一天要淘汰两个人下去，七个人要淘汰两个人下去。那我就看他们在唱歌，那么他唱到最后呢，就有一个 PK， 就是什么呢？就是 penalty kick 啊，就是罚球，等于是，就是唱到最后淘汰的最后两个人就比赛一下，选一首歌，你唱好了你就上去，唱不好那是当场淘汰了。那我就看这个淘汰赛，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位呢是没穿，你想想女孩，这个超级女生是要讲究穿载个性，各全方位的嘛，说话然后唱歌都不是主要的。你说没穿裙子，这个女孩没穿裙子，你不觉得有点问题吗？你想想女孩为什么不穿裙子？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一个女孩，我们都是过了女孩的阶段了，一个女孩不穿裙子是什么原因？都不知道，都不是女孩了，太胖了，对吧？通常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没有腰身了，她就不会穿裙子的。所以是一个这个女孩，她是用了一个大的一个，我不知道是围巾还是什么，把这个腰身这儿裹住了哈，底下穿了一个裤子。那么，这个形象上就有点这个有点不利了哈。然后我就听他们唱歌，女孩先上去唱了。哎呀，我一唱非常感动哈，因为我前面也看过长沙赛区的，也看过那么二三十分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是我少见的歌喉非常有特性的人啊，她唱了一首英文歌，然后唱的她是那种非常这个粗犷型的哈，哇，唱的非常之好，声音的厚度非常之厚，而且她这个整个的这个表情啊和非常投入，然后非常有个性哈。那我给打了很高的分，我心中很高的分。然后第二个人上来了。哎呦，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时髦的，这个在北京上海还非常见女孩，穿的这个非常的奇艳，然后这个瘦瘦泱泱的上来了，然后一唱跟蚊子哼一样，唱了一首邓丽君哈。他一边唱我就说这人完了，这个人怎么能上去呢？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你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看谁有个性很清楚的，歌喉上这个女孩也怜悯他吧，就是投票的时候也给他几票，别一票没得到太难看了哈。然后开始投票了，31个人投票。那么刚投了一半，我已经吓傻了， 为什么？在头二十票中还没有一多半哈，那个文字亨已经当选了，已经超过十六票了。那个真正有个性的那个选手才得了两三票，才一半他已经被淘汰了。哎呀，是非常惊讶呀！后来我看了这个，把这个超女看了几下，我慢慢总结出来，所谓超女根本没有什么个性，没什么个性，全是模仿她的人。包括里头画的这些东西，包括他说的服饰、首饰，什么还装一下那两样的，我一看，在美国任何一个 rock star 那儿都能看到，没一点新鲜东西。为什么？哎，这就是追求个性的，所谓的个性的这个。当你只要里边的东西，你里头只有那么大，你能上哪儿去啊？对吧？你上不到哪儿去的，对吧？全是照抄别人，全是模仿别人。所以那些所谓追求个性、追求时髦的人，你看他都永远是追别人的时尚，追得最快的人，绝对不是他自己，对吧？绝对不是他自己。嗯，一定是要有更深厚的东西，对吧？连接起来，对吧？我记得我在耶鲁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去耶鲁上学嘛，大多数的学生有很类似的情况啊。那么你如果看到美国学生的话，不管是白人黑人，通常是中产阶级中上层的这个子弟，通常大不是绝对的，大多数。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说是也是我们说的这个，要按中国人说就吃饱了撑的。为什么呢？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都是家里给的钱，在那上学，上了一个好学校，以后有好工作哈。于是他们也都想标新立异，什么新的东西，都是想创新，都是想搞怪，都是想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什么很奇怪的，就是说他们没看到什么任何新的东西啊。你仔细一看，周围都是一些平浅的商业化的东西哈，都是从广告那儿学来的，没什么东西。那么如果从第三世界来的学生呢，通常是非常不起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搞怪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学那些东西啊。可是有意思的就是，如果第三世界的这些学生一开口，就把美国学生吓呆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非常奇怪的，平平散散的，怀着口音，磕磕巴巴说两句话，马上把他们震动了。哎，区别在哪儿呢？区别不是他们自我。那么第三世界来的学生，也许在自我简单的有形资源深厚的文化，是真正在那个文化里头跟他们共过命运走过来的人，所以他们一说就那种深厚，是有整个文化的冲力，在这个冲击力哈，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说，真正的自我、真正的个性从哪来？不是从自己来，是一个恩典的结果，对吧？是背后看你能够携带多少东西，而不是你自己有多少东西，对吧？这个是真正的个性来源哈。嗯，你看这跟耶稣基督哈，我这看耶稣基督也是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耶稣基督什么感受啊？我从我没信主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我就被他的个性所吸引。这个耶稣基督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啊！我们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有人说你是什么饭，他是什么饭哈？我是耶稣基督饭，对吧？我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对他永生吸引了？哪怕是就在人格上，在人格魅力上，我都被基督这个所吸引呢？不得了的人物啊，这是天上地下没见过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人，没见过的哈。我们拿耶稣基督跟我们今天到北京，你看看那些他们认为是有个性的人来比较一下。我去了还碰到一些小朋友，老跟我讲那些有些人的同学什么，他的这个孩子跟我讲啊，我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教会的，我们这不是教会，我们学校的那个崇拜的对象是谁呀？他们流行的那些这个歌星崇拜的是谁？那我看一看，我说这是什么好崇拜的呢？他们说那些人怎么酷，怎么帅，怎么飒哈？那我看了都没法跟耶稣基督相比。我们随便讲一个，哎，有小女孩跟我讲说，哎，你看那歌星哈，多帅。那我看了半天，他有什么可帅的？有什么帅？无非是什么呢？无非是这个喷着香水，一个什么怪发型，染着黄头发，然后穿了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奇装异服的哈，然后这就是帅吗？对吧？这叫什么帅啊？这些发型别人都可以模仿的，对吧？没有个性在里头的，任何样，对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歌星都陨落的特别快哈，一模仿马上就完了，对吧？你看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说我没有什么黄头发，耶稣基督我不知道长什么头发，他说我不需要那些新潮的衣服，不需要时髦的发型，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了，他是什么呢？没有家容美貌，也没有什么那些奇异的衣服，对吧？而且是长经忧患，脸上都是一些憔悴哈。他说没有关系，我哪怕是这样脸晒得黑黑的，也没有什么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发型，穿着这种寻常的衣服，但是我只要一站在这儿就光彩照人。 注意吗？我不是靠外在的东西，不是靠别人可以模仿的东西，是靠我内在的力量，是靠我与神同在里头真正的丰沛和人格。我站在这儿了，我只要一站这儿，你就被我吸引。你看看那个圣经都是这样的，他走到哪儿人都跟着哪儿，围着要听，围着要见他。为什么？而不靠外在的丰盛和外在的新奇这个吸引人，里头有他自己独特的人格。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非常潇洒。他一想，有人过去，哎，我们那同学特别潇洒哈。那有一天我跟他一看，我说这同学什么潇洒，无非他爸爸是个富豪，给他买了这个新车，给他买了一个什么这个别人买不起的这个名牌衣服，这个几千块钱买一件衣服啊，这我吓了一跳啊，我在这儿我都不敢买的，哇，这个，然后这个这就是很，他觉得很飒，这么一打扮就很飒了哈，然后这是什么可飒的，对不对？那行了，那只要你爸爸变成这个富翁给你买，你不是也飒了吗？对不对？这个跟个性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你看耶稣基督，他说我不靠这个，我靠这个吗？我自己就是撒的源泉，我不靠外头的东西，外头的东西不能给我加添什么，你再给我赔任何的东西上来都不能够改变什么，都不能改变我里边的东西，你把外头的东西剥夺了，我仍然是我，是我基督，对吧？这就不得了哈，不靠时尚，不靠外在的东西的感染哈，我就是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真正的魅力啊。最后就是酷，也是他们老说这个，我最多听的就是这些歌星老说这些歌星这个酷那个酷的哈，我说有什么可酷的，我每次看我都很奇怪哈，无非就是一到哪儿他就狂热了嘛，也没听到歌吼好哈，刚一唱哇底下都在喊，对。那么我想说酷就是这些后面有这些 fan 有这些粉丝跟着，这叫酷哈。我最后总结出来了，有一大批人轰着他变成了一个时尚，大家都跟着他跑，这就叫酷哈。那我觉得也不是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能酷得起来，对吧？其实需要有时尚浅薄的人跟从他，他才能够这个后面没有那这个几万几十万这个粉丝，他还能酷吗？他酷不了了，对不对？你看看那些一有丑闻坠下来的那些这些明星们，还有酷吗？马上都是焦头烂额的，那些光彩马上就没有了哈。耶稣基督的酷是这样的，他说我不需要别人跟从，你跟从我干什么？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我，哪怕我的信徒全背叛我了，哪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来说你不对，都要来践踏你，都要来羞辱你，仍然我是有什么有尊贵的人格，我有这个真正独立的个性，不被那样的酷哈。这个套一句话是酷毙了，这是对吧？那么这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所是这个耶稣基督中所看到的哈。所以他，我们一再讲他是全神也是全人，其实他是全神才造就了他是全人，对不对？原因并不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生在2000年一个穷乡僻壤什么地方呢，加利利出过什么好人呢？意思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甘肃河南这一带啊，这些地方能出什么好人啊？穷乡僻壤的，对吧？从他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很高的学识，耶稣基督没上过大学，当时也是有大学的哈，可以到这个圣殿去可以进修的哈，也没有什么大贵，对吧？穷到那种程度，你说多贫穷呢，对吧？我们今天都没法讲的哈。其实这个他们这个家庭是简直，我们都说圣经中说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孩子，其实是错的哈。他们家还没那么高贵，在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犹太地里，当木匠也是很高的这个知识分子了，或者不叫知识，很高的专业人士了。那么那个时代是什么呢？那个时代如果你去看圣经哈，当巴比伦把这些王公贵胄从犹太这个地方拉走的时候，后面有一项把匠人也拉走了，因为那个时候能做木匠能做这些匠的人，那都是一些什么，都算是高科技了，类似于我们今天做 IT 的人哈，都是这种人了，对吧？耶稣基督显然不是这样的家庭，能他们家没有这么没有这样的这个高等的地位哈。他也有跟公有关系，但是不是匠哈。什么人呢？其实耶稣基督的家庭啊是很容易找的，你如果去今天的中国大陆，到那些大城市的城边上，那些正在兴修那些高楼的旁边都有很多木板房，每天早上你会看到那些里头的人出来，穿着满是尘土的衣服，背着绳子大锤，拿着这些东西的人，那些农民工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家族，耶稣基督就是出生在一个农民工的家庭里头，这是他家族，非常穷了，非常穷了。你看 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哈。他个人的这个所有的财富全是什么都没有，一天没当过官，最小的村长都没当过哈。这个冯巩还说呢，这个村长还是什么最低级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哈，他都没做过，连这个都没做过哈。但是你还没有说他为什么有这个个性，为什么有这个个性？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将神无限者所有的荣耀进了这个农民工的儿子，这个只活了32年这么短暂生命里头，却包含了神整体的生命，对吧？这就重要，对吧？这就重要了哈，这就建立他的个性。这种个性为什么不被世间历时历代这么多的高科技、电脑出现、网络出现都不能够淹没耶稣基督？他的个性那么独特的在世间独立呢？就是因为什么？他里头有神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形的生命多么伟大，而是他个人里头包含着那位无限天父所有的生命，于是就伟大了。所以看一个人有没有个性，他的基础不在于你外在模仿什么东西，你生命中包含了多广阔的天地。耶稣基督的天地不是简单外形的，耶稣基督没学过电脑比你差远了，没学过生化比你差远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内在的人格中有从永恒到永恒这么深厚的天地在里头，于是就有个性，而且这个个性是永远不能用其他的个性取代，不能用任何众多的个性所淹没的。你到哪一看就看见了，就看见了，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哈。再来呢，这好多人问我，不信主的人就问，这个我在北京经常问的，刘老师，你说这个你们这些学问从哪儿来的？经常问这句话，你们怎么样能够造就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说，我们也可以向耶稣基督来问说，哎，你怎么能够造就？要开放自我。如果你只追求自我的话，你就在你自我的那个狭小天地里死掉了。对吧？你必须把你的狭小的天地打开，向整个世界开放。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不仅是简单的向他人开放，记住啊，他人开放是向神开放的前提哈，而是通过向他人的开放，最终开到了终极，开到了神那儿，向神开放，让神进来，让他人进来，于是什么呢？于是自我就宽阔了，对吧？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开放呢？因为这是一个不开放的世界呀，对不对？我们今天之所以只要自我走不出自我，是因为我们自己都关闭着呢，没有人愿意把别人送进来放进来的，谁会让人放进来？你想想，每个人都把自己封闭得严严的，不想让人进来哈，不想让人进来，对吧？这个是一个冷漠的世界，对吧？你可以感受到的，你到世界上一走，没有人关心你，你也不关心别人的，对吧？这是冷漠的，非常冷漠的。我去了这个北京的时候，经常在报纸里头看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表明说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谁也不管谁了呢，对吧？那是跟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几个坏人造成的，是因为跟世代造成的。因为每个人都只要自我就不管他人了，对吧？我自我就是一切，我理你干什么，对吧？你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有当你自己认识到说你的自我依赖人才会 care 他人嘛，对不对？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看的是，简直是我不能思议的哈，有人被打了，有人被杀了，周围的人不管。啊，我这个看了一个报道，我非常震惊的，有一个小伙子看有人抢钱包，他就去追了，结果那个抢钱包的人回头给他一刀子，把他这个肚子划破了，那么他就躺在那儿，那么没办法，他不能追了，躺在那儿，血在流，哗在流。他周围围着上百个人，他跟他央求说，请你们打电话叫这个急救车来，跟警察说一声。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个被抢钱包被抢的人，没有一个人回应他，就任着他这个血在流，对吧？那么这个，这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东西，被甚至是几百个人看到旁边有强奸妇女的围着看，没有一个人管。钱包被抢的，在车上、火车上、汽车上公然的抢劫，周围看着没人管的太多了。我看到一个让我最可气的事情，就看了一个，就是北京发生的，对吧？有一个小孩掉到水里头淹死，要淹死。快溺毙了，那么上面围着，他说据说说在场起码有500到600人站在那里头，没有人下水去救。那么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就跟大家说，谁下去救，我不会游泳，你们谁下去救我给你钱。那么哎，真有会游泳的了出来了，不是说下去救，说你给那我这个救人的事儿，底下人快淹死了，是3000等讲到了，最后好像是讲到了，说是好像是1200，他愿意下去救。等他下去的时候，那个小孩已经淹死了。 就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小孩淹死了。哎呀，这是什么时代啊？这是什么时代啊？对吧？这就是罪的时代。其实罪的本质就是这样，当你不把其他人作为自我来看待的时候，他们就是物件，他们的死活就跟你没有关系，啊，你就不用管他们。几年以前，在成都的青白江区，有一个妇女，一个单身的妇女，她是个单身母亲。那么她呢，也有吸毒，是一个吸毒者。有一次，她出去因为没有钱，她就偷了几样东西，被警察抓住了。那么，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个事儿啊，处罚就完了。但是这个在审讯的过程中，发现她是一个吸毒者，所以警察就把她强制送到这个戒毒所去了。在派出所，到这个车上的过程中，到了这个戒毒所，他反复的跟警察说我家有一个两岁的女孩，我是一个单身母亲，如果她不回去的话，她可能会饿死。警察都说，你甭管了，我到给你打电话，去了。结果呢？结果其实后来没人管了。对，他反复的跟四五个警察讲过，没就最后大概也不是说没人管了，可能有人打个电话没人接，也没不用管了。那么过了二十几天以后。他们家的人附近听到他们家闻到他们家有臭味出来，所以呢没办法就报是这个警察了。警察就把门破门进去，小孩已经饿死了。饿到什么程度呢？两岁的小孩他的胃都被胃液消化没有了，那么大家都很振奋了，就说这种人草菅人命，对这个人的生命漠不关心啊，这是什么样的人。于是又在网上在报纸上有很多的谴责之声，对吧？那么我是特别感谢我们有弟兄姐妹哈，网上的弟兄姐妹，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网上弟兄姐妹出来说话，说得太好了。他说，要审判的仅仅是警察吗？这个疑问就好了，是吧？是仅仅是警察吗？对不对？那个里头不是有居委会吗？他本人的亲属不还在这个城市吗？对不对？他在那儿死了，他楼上对门的几米之处都住的人，有没有人管过？啊，最重要的问题说，这种人不关心的人是从哪儿造成的？是别人都不关心人吗？我们都在愤呐，说如果我们要这个警察要受到审判的话，应该审判的是整个社会，审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审判席上，与警察旁边一块受审。就是因为我们都只要自我，我们都自私自利，我们都对其他人漠不关心，才造就了这个漠不关心的罪的世界。我们都是罪人，没有疑问的。哎呀，我是看了这些弟兄姐妹讲太好了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检讨的就是这个无爱的世界是怎么造成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我们不要他人，我们只要自我，于是这个世界才生成了，对吧？才生成了。当然这个还算是好的了，我们已经觉得很残酷了哈。这种漠然的这个世界造成了我们彼此的孤独和隔绝，这已经够惨烈了，对吧？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个，我据我是非常这个反合性的一个反差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觉得孤独，你觉得吗？到处都是忧郁症，到处都觉得隔离，到处都是孤独感，你看没有？到处都是寂寞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信息交流中，人和人没有交流，这些大量的信息反倒成了隔绝我们人的这样的这个关键啊！为什么被隔绝了呢？为什么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却没有人性在这交流呢？对吧？道理是很简单，我们只要自我，我们有过滤的，我们只让信息过来，却不让别人的人性进来，对吧？我们也不把我们的人性输出。于是就造就这个隔绝的世界，那么多人自杀，为什么？因为感到孤独。为什么孤独？因为我们彼此都在垒墙，彼此谁跟谁都不想见面，对吧？在东西递来递去的时候，却没有人走出去，也没有人走进来，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当然我说刚才说了，这还是一个好的事情呢。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出去就是打仗，记住啊，我们要不就不出去，只要一出去就是战争，对吧？就是情战啊，就是情战。哎，有人说我没请诈呀，真的没请诈吗？真的没有战争吗？啊，我相信你可能没像这个世贸中心去驾着飞机撞世贸中心，你可能没有在伦敦街头火车上放炸弹，那我相信。但你真的没有吗？在这个只要自我的世界中，你没有跟别人开过仗吗？你可以想想说，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哈，你老板骂你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捅他两刀？这个你可以好好回家想哈，当你的老婆骂你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已经给他两拳了？这种事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当你只要自我的时候，你就什么就会有战争，对吧？就会有情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把别人做人看待，自我的意思就是主体生命就是人，对不对？我回北京是非常震惊哈，这个我那个第二次回北京，因为住的时间比较长，住了3个月，所以我一回去的时候就听到比较多的东西。那个时候的这个北京的人，也不是北京的人，整个中国的人都不能见红的颜色。为什么？一番因为在食品这个里头，有人添加了一种添加剂，叫做苏丹红。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这苏丹红这种东西是不能吃的，是有红颜色，但是不能吃了要死的，对吧？但是居然有人把这个人吃了要死的东西加到这个食物里去了。那么直到去年，一年以后了，仍然没有禁止，上头又是抓又是什么，还禁止不了。据说这个去年秋天鸭蛋哈里头那个红心里头是苏丹红造成的，哎，什么都是毒的，毒酒喝着死了，然后吃这个什么毒的，这个毒死了，连药品本来是救人的，居然有人做假药，人家吃了就死。这个东北那个制药厂，第二制药厂，这个十几个人就因为吃他们的这个有毒的药死了，本来是要救命的，却夺了命，对吧？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自我。如果一旦你只要自我的人，就只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的主体，其他都是客体，都是我利用的手段，谁管你死活？你本来就是我这个增加我财富的手段，对不对？你死活跟我更没关系。只有你把别人也看成自我，看成你自己生命所需要的成分的时候，于是你才会把别人作为人来尊重。哎呀，这是个简直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说一旦我们把他人杀死了，我自己也死了，对，很常让人看到。我那个那年回去的时候，这个秋季回去的时候，正好在开全国运动会，里头有好多新闻哈，都关注着两大新闻，一个就是吃药的事儿，对吧？就是我说的吃药吃兴奋剂啊，对吧？这是一个新闻，我不讲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里头反复出现有人把别人请诈了，或者是收买，请诈不一定是硬推啊，这也有的，也有的是收买，我给你10万块钱，你把第一名让给我，就是把别人的运动员的生命扼杀了，都有的，都有的。啊，那我这是很惊讶了。其中有一个长跑运动员是走的那个，叭把人拱倒了，人家摔倒了。自行车也有，自行车我把你别倒，我就得第一名了，得金牌了。但是后来这个金牌被收回了哈。那对我来说很大震惊，这是一个表现哈。这什么是第一名啊？是不是把别人都杀死，只剩我一个人我就第一名了？你还有什么第一名可言啊？别人都杀死就是我了。对不对？就跟这个拳击似的，或者赛跑似的，有7个赛跑运动员，我把剩下这个6个杀死，我是第一名。你是第一名吗？你根本无名了，对吧？所以那个金牌什么意义啊？金牌是一堆金子吗？金牌是什么？金牌是我们在运动竞技过程中，彼此的竞技的集体活动中，最后有一个人他的这个竞技的过程中，大家承认你跑得比较快，对吧？你的第一名是跟在别人竞技比赛体育精神的结果，对吧？不是你打仗杀人的结果，对吧？所以他忘了说，他把其他的人杀死，你也就不是第一名了，金牌也就没有了，金牌就是假的了，对吧？根本不是真正的金牌了。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所面临的局面。出去的时候都是以为把别人压倒了，我自己就起来了；把别人杀死了，我自己就实现了。我听说有一个县长竞选人要把那个县长竞选人买这个杀手啊，把他杀死。你就成了县长了吗？你是真的县长吗？对吧？你把那个竞选人杀死了，你是县长吗？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前提啊。当我们只要自我的时候，在世界上只剩你一个是人了，其他都是你自己请诈利用的对象。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罪的世界的问题，到处都是竞争，到处都是打仗，因为人人都是把他人作为工具来使用，都以为能够奴役他人、使用他人，因为每个人都不服气，于是就打起来了。就打起来了，没有合作，只有竞争，对吧？没有合作，只有请诈，于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问题是很有意思啊，我们这看到了，这是第一个，是我们都在毁灭。记住啊，我们人人都不例外。我是非常欣赏那些在网上承认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应该悔罪的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在世界中，我们都应当承认说我们都有罪，对吧？我们都是一些只要自我的人，对吧？当这些毁灭的能量在世界普遍泛滥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人吸取，这个非常可怕的哈，没有人吸取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也是我常常思考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就是说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把毁灭的能量倒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地球上，为什么地球没有毁灭？我们都是这个对吧？这是非常有趣的哈，没有人接受他人的这个毁灭能量嘛，对吧？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伤害我要伤害你嘛，这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个我说的都是轻的了，如果你看圣经，你看拉麦说的什么，他说你要杀我，我就要你77条命啊，我要报复你77倍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啊，以眼还牙就算好的了，你扒我一颗牙，我扒你一颗牙。拉麦说：“你扒我一个牙，我扒你77个牙。”你说这个了得的事情吗？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永远是在冲突毁灭之中。不但没有人吸取，而都是大家要回报，大家要报复，大家要增添的报复啊！就在这个循环之中，在这个循环之中，世界没有毁灭，它一定有其他的奥秘，是吧？一定有吸收这些毁灭能量的地方。你像毁灭能量单向的这个输送，这个地球早就毁灭了，它一定是有地方把它消解了，把它吸收了，于是尽管有这么多的毁灭能量涌到这个世界中，仍然有地方把它拿走了，把它吸取了，这个非常重要。对，那你说从哪儿吸取的呢？啊，从哪儿吸取的？耶稣基督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开端哈，他是说我的实现就在于我和他人的关系，自我的实现在这儿。你看耶稣基督这个跟世人所说的实现很不一样的啊，按道理说他是一个全神，他是应该在世间上人最高的实现，但是你在看他整个的一生中，他都是什么？都是在被人家拿走，被人家毁灭，然后都是给别人，跟我们的这个建立自我的方式很不一样的哈。我们是自我的这个索取，到处的这个往里拉，往里抓，于是建立自我。耶稣基督是给，一生中你看没有，他从来没有去抓别人的东西，永远是给别人的东西，与别人分享，都是给别人。那么他最后他实现自我的时候是非常独特的地方，他的一生中只说了一次我实现了，什么地方？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哎呀不得了的事情啊！当他在生命完全倒空的时候，他说成了，这是跟我们这个想法很不一样啊。我们是聚连最多的时候说我成了，他是全部放弃的时候说我成了，这就是真正的奥秘啊。他说原因是什么？他说真正的实现不是自我，真正的实现是在我里头有什么，而不是我这个有形的自我有多少啊。于是当我全部给的时候，我才真正的和我的天父成为一体了，对吧？于是什么？于是我真正成了啊，这就是真正的爱，这是爱，就是这样的。他说爱是人生的前提，当你没有爱，局限在你自我里头，封闭在自我里的时候，你就是死，这就是罪人的这个结局哈。只有当你开放自己，把自己给别人，也让别人进入的时候，于是你的自我才实现了。爱就是这件事儿的前提，只有有爱的人才能向别人敞开，允许别人进来，也进入别人的世界，对吧？这是唯一的这个通道哈，唯一的通道。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我们刚才看了耶稣基督和我们刚才说的麦琪的礼物有什么区别呢？所以那种爱和耶稣基督的爱仍然是不能相比的，对不对？耶稣这个麦琪和他先生为什么爱你？哎呀，这就不得了了，这就不得了了哈！这就是真正开通了我们实现自我，开通了爱能在这个世界流转的前提。因为你要等世界都是好人的爱的时候，你就一辈子都等不到，因为世界上没有好人，对吧？所有人都是爱自己的罪人嘛，哪有好人呢？没有好人的，对吧？真正的爱是先行一步，是我先来爱你，爱你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他到世间来就是爱所有的罪人，而且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把自己生命，不是为好人死了，是为整个的罪人死了，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哈，不得了的事情。这就是超越了世间的所谓的相爱，而将爱的本质这个拿出来了。如果你是好人相爱的话，像郎才女貌虽有爱他，这个还不是爱，这是交换，因为他值得爱。所以 只有爱不值得爱的时候，不值得爱的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对吧？是完全倾倒出来，于是使对方改变啊。另一方面呢，那么我觉得超越了这个麦琪的爱呢，很重要的。麦琪他们只是牺牲了一部分，尽管头发是心爱之物，尽管金表是心爱之物，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当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时候，他是全部的生命。我在这个十字架上，不仅是外在的肉体，包括我里头的人格，都为你们屈辱，都为你们羞辱来摆上，服下来，全部给你们了。啊，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啊，这是给我们一个爱的最高的典范，就是一种纯爱，对吧？没有任何限制条件，没有任何杂质的这种纯爱给了我们，哎，这是个标杆哈。他说，人要实现，就必须有这样的爱哈，必须有这样的爱。而且这种爱，我刚才讲了，是先行一步走出来，是先行一步走出来来打通我们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变成爱，从来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或者我们有爱的趋向，是因为有那个耶稣基督，他先爱了我们，进入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的人生开，也是我们里头的那个渠道开了，爱流进来也能从我们这儿流出去，是吧？我们才成了这种爱啊。我们人生的实现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有这种爱。可能要讲一个见证，我想我们要讲一个见证哈。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了，爱真是这我说不完的哈。因为我进入了这个接受这种信仰，进入教会以后，那我碰到了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有耶稣基督的爱，人才一点引题。只有爱的时候，我们才把他人和神接进来。同样，爱也是改变他人的前提。你要想用枪来改变他人，改变的一定不是他人，而是他的外表，这是他的物质的存在。唯有是爱才能打动别人，是吧？这是活在各地，世界各地很多地方讲到。我知道说很多人说牧师你，因为你是个学者，有很多的哲理，有很多的智慧，但是我知道说我们从来我的智慧和我的知识没有吸引一个人到主那儿去，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被知识改变，没有一个人会被智慧改变。那么只有真正的爱的生命才能使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变成爱，没有爱流进去，他能有爱出来吗？不可能的哈。这就是我们看到世间不断的被爱改变的这个源头啊，就是耶稣基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我以前的会众哈，一个学生，他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他来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感恩啊，尽管他自己没有看到恩典啊，他是非常有恩典的。他来的时候呢，他的名单就碰巧在这个巴尔的摩使者的学生中心那边出现了。那么所以呢，就有人去联系要不要接机，然后他就说需要。那么陈翔这个牧师哈，当时还不是牧师，陈翔这个传道人就到那个机场去接了他。那么这是很不得了的事，谁也不认识你，凭非行为故的就一个人来爱你，把你接到家里了，这多好的事啊。但是罪人不知道爱的，记住这也是一个规律哈，不爱人的人永远不知道爱是什么，所以他看不见别人有爱他的。所以他到人家住了，他从来没想到说这是一个恩典，在一个完全大家都为自我的时代，有一个人能够跟你非亲非故的就是爱你，把你接到他家里去住吃，等你找到房子两个星期，是吧？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是想这人是笨蛋，你看我多棒啊，我是从人大出来以后考的 GRE 高分，托福高分，就上了张浩平斯，你这个笨蛋只能来接我，对吧？这是他的想法，这是一个罪人。你看这么爱领导，他是这个想法。他上了一年，觉得张浩平斯的学校还不够好，还是学政治的，所以要学医的他就留在那儿了，他就转学转到了耶鲁，所以到了我的教会。电话我们都了解了，好，过了一段来了，还觉得我们教会有点太低哈，觉得中国人教会这个不够高，所以他这个又觉得我们教会确实很好，所以他来我们教会的查经班，然后这个主。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其实他来我们教会对我们不是一个祝福哈，当时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我太太，他每次来，我太太马上坐在身边，为什么？因为要给他消毒。那么他在里头发言都是乱说，你知道在查经班总会有一些人，他说话的目的不是要表达对真理的追求，是表达他自己有见地，所以他通常是不想听你，他提的问题都是不想听你回答的，都是给你捣乱，啊，这个反正你这个回答不出来就好了，那这是想法，他就是这个。 那么我太太平常就是坐在旁边给他消毒哈，就是说他表了一个见解，肯定要把圣经曲解了，就跟他说啊，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其实是这样的哈。那么我们都觉得这个很头疼啊，都在我们里头。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同学，我今天不能讲他这个所有的生活。有一年我们在举办这个迎新会，迎新会呢就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地方叫 East Rock， 是一个小山，就在这个山上呢有一些这个我们要吃 barbecue 哈。那么那一天我们就发了 email 到所有的这个学校，然后学生学生会都给发了。那么我那天正好我这个都是每次都买好几十斤肉哈，切了以后穿成了串，然后等着我在那个肉腌着的时候呢，我研究的项目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研究的项目需要个资料，我就到这个校图书馆去了。一去图书馆在门口碰到他了，我就跟他说，哎，谁谁谁，我说我们明天有一个聚会哈，你要不要去？哎，我已经看到了，我也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对吧？这个话就很有意思，表明他的身份很高贵啊，我也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啊。那我说好，没关系，我通知你。等到晚上大概11点半了，那时候我肉也穿好了准备睡觉了，当时有电话响了，我电话接起来了。好，他拿着，他说刘同学，我已经决定要去啊。那我说很欢迎啊，哦，我可以接你去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是11点开始这个 BBQ， 但是呢那个山上只有6个炉子，我们要站3个炉子，那我要提前上，作为牧师我要提前上去站着炉子嘛。那我说我只能8:45去接你，因为我要9点在上面站那个炉子，而且我中间下不来，我下来那炉子等于白站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只能10:45来接，因为我明天还有事儿呢啊。10:45，那我说我就跟他解释了，我说你看你如果，其实我很婉转的告诉他说这个事儿不行，我说你看你如果早一点打电话来，我就可以找别人去接你，我是肯定不能下来的，但是你现在这么晚打电话好像已经不太方便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等着你找人去吧。你可以等着，11点半了，你说你可以等着，人家还不睡觉了，他都从来没想过。那我想了半天，梅鲁的学生哈，那么他们肯定还没睡觉的，但是其实那些学生都是慕道友，我给他们打电话，那些学生说没关系，他跟我好朋友哈，说没关系，明天我去接他。好，11点正点来了，我们那边这个吃得很好啊，我们是烟熏火燎的吃了很多的这个肉，吃完了以后还没到5分钟他来找我了，他说这个海林叔，我说怎么样，吃得好吧？吃得很好，不过现在你要马上找一个人把我送下山了。哎呦，这个事我说这个很奇怪的哈，你去参加一个活动，前头说得很清楚，前头有吃饭，后头有活动，你吃完饭就说你马上给我送回家去。这个人就是，我是很这个我没法想象的事啊，但是好，我们也找人把他送回去了。在那个时候我不能想象说这个人能信主，对，到现在有很多人碰到这人能信主吗？而且简直很糟糕的人。过了几年我就到纽约去支堂了，我想说其中一个松懈就是说，哎呀，我也不用见他了，对吧？那我就去纽约。在纽约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就开始又建立有很多的辛辛苦苦好容易教会开始了。有一天我准备讲道呢，坐前头，我太太突然从后面她跑进来了，跟我讲说，哎不好了。我说什么不好了？那个谁谁又来了啊。我说怎么跑到纽约来了？我现在要到你们教会。我说好，那就在我们教会吧。当然是有改变啊。那我讲的是这个后面他，我现在只要这么讲哈，我不能说我做了，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现在他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同工，很重要的同工。对，这个就是这种不可能的人啊。你看着他这种人完全是自私自利，只要自我的人怎么会改变呢？如果你看到他自私自利，你也自私自利的话，他就不会改变。比如说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不是说，哎呦，这些人都很自私，这些人都来反对我，这些人爱自我，那么我们就不理他们了，我就降天火把他们烧灭。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说，就是你这样的人我才来爱你，于是罪人才有可能变成爱人的，跟上投入，那是我是最后结到果子，我看见了。那么我自己是一直爱他，尽管我心中有的时候爱心也不够。那么我曾经也是有2年的时间，每隔一个星期跟他做这个个人栽培。那我每一次他后来成为这么一个好的同工、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多前面的事儿，有多少弟兄姐妹的投入，不是弟兄姐妹能投入，是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为他投入了多少。陈翔牧师，我一直是很爱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根本不认识他，就在机场上把他接回家，让他住在那里，都给他吃，每天为他烧饭， 他妈他去了美国教会，那些这个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苦口婆心的对他说，这个你要信主，你要信主，对吧？他今天才会成为这样，对吧？没有爱，他就仍然是一个完全自我，根本不管别人，这么一个冷漠的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父母来也信主了，他父母是四川的一个厂的党委书记，后来在这边也信主了。后来他父母要就祷告会就宣布他这个父母要离开了，离开以后呢，我们就准备送他父母回家。可是在这个那一个关口上，我太太突然被一个姐妹叫住，在上头有一个面谈哈。那我就和他的父母还有他，我们四个人站在我们家公寓的前面。那个公寓前面是一个小的窄道，那么大概有那么20米的地方啊，才到那个大门那儿。那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聊天，聊着正聊着呢，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白人妇女，小个，拎两个大包都走过来了。然后这一位过去这个除了自己从来不想的人，他哒哒哒跑过去，把那个门打开，在那边等着，让那个我们素不相识的那位美国妇女经过了。当他跑过去开门的时候，我就跟他父母说：“我说你儿子在信主以前干过这样的事儿吗？”然后他们两个全笑了，显然他从来没有，还不要说为这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为他自己的弟弟，为他父母都没干过这种事，对吧？但是因为有神的爱进来，他自己就变成爱的这个表现，对吧？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我亲眼看到，我在我这个过程，这个牧养的过程中，我不断的看到有人的生命，就因为有基督的爱，有我们做管道，让人家把这个让基督的爱流进去，他就改变。哎呀，那些大家想的根本像顽石一样的人，像这个人，你听前头他能改变吗？他能信主吗？啊，不会的啊！他现在的真的是这个，甚至关怀我呀。我那个时候在纽约遇到了很多难处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不善言辞的人。他这个来了一天，我一开门来参加祷告会，他拿了一大捧花。哎，我说是不是给你女朋友的？他不，牧师，我是给你的。我觉得很可笑，当时我觉得一个大男孩哈、啊、拿了花给我，他用这个方式说。牧师没关系，你遇到了困难，神都爱你，我也爱你。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示，我买一盆花给你。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太合适哈，你看没有？他甚至从原来一个完全是自我、完全是对世人冷漠、毫不关心他人的人，就因为爱的注集，被耶稣基督所翻转，成为了一个也爱他人、也能够与他人分享的人哈，不得了的事情。好，我们时间讲完了就完了。这个见证呢很有意思啊，你不用完全听我讲，我要推荐哈，这个见证已经拍成了电影，你们完全可以看这个电影了。这个电影叫做《毛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The End of Spare》，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人看过啊？可以看，现在到 Starbucks， 你这个到这个不是 Starbucks， 到这个电影任何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录像带的连锁店，你都能租到的，去租去看一看，拍得非常之好。我是非常奇怪哈，这个片子远比《基督殉难记》拍得好得多，可是却没有在市场上展开。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殉难记》是用了很多好莱坞的大红大紫，好多的广告，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很清淡的一个传记片，非常忠实的，非常这个白描式的，把这个历史的事件很真实的表现出来了。这是什么呢？片子写的是这个50年代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要到世界上去宣教，那么到哪儿呢？你要选一个地儿嘛，所以他们选到哪儿呢？就选择了亚马逊流域。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在50年代，在亚马逊流域这个地方，人人有食人族，叫猎头族啊，就是把别人头皮割下来，肉都吃掉，对吧？那么他想说，他们在当时有感动祷告了，说在世界上仍然有这样残害别人的人。那么我们应当什么？我们应当到那儿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使他们的生命改变。于是就去了。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大家一定要看这个片子啊！片子一开头就是这样的，片子开头就是一个长镜头，很远的地方啊，一直从往前推，哗，再往前走啊，很宽阔的宽银幕，底下全是一片翠绿，完全是这个绿色的海洋啊，底下就是亚马逊流域的这个热带雨林，哗，全是这个树啊。这个镜头推了大概有这个5-6分钟，一直在往前走啊，前面是字幕，哇，全树，那么在里头有这个清流缓注，有很多的大河，然后一直在往前走哈、啊，那么很清楚的，拍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哈，我这个导演我知道是基督徒哈、啊，是这个制片也是基督徒，我知道说他要表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唱了这个圣诗叫《天父世界》没有啊？神创的世界本身是美好的。 就像这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一样，那样的丰沛，那样翠绿哈，那样带有生命力哈，那样的明媚哈。但是这个影片从网上到头一转到森林里头了，马上都是黑的，从那个镜头开始全都是黑的。为什么是黑的？因为丛林，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丛林哈，这个丛林的规则就是你的人没有什么光亮可言，全是人杀人。当一个部族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采集物采集完了，动物杀得差不多了，他们是不是就开辟一个新的地儿呢？不是，他们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把另外一个地方部族的人全部杀死，把那个地方占领，来采取来取人家的这个采集的东西，对吧？当一个部族没有太太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到那儿迎娶呢？不是，跑到另外一个部族把人家男人杀死，把人家的这个女儿和妻子抓过来做自己的太太，对吧？啊，这是你说这有什么光亮可言？这当然我不是，我相信说拍电影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显然不是指他们这些人，是指的哈，这就是世界需要拯救的世界。这些基督徒就是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向这些人传福音，是吧？他们一来就来到这个大森林旁边，那么不能马上进去嘛，因为不懂当地的语言，就开始住下来学习当地的语言。好，那么就在他们学语言的过程中，突然听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政府军要把这些人剿灭。那要对我们说，我们省事呢，不用传福音嘛，这些社会渣子剿灭就完了嘛，是吧？他们听到的不是这个感觉，这些有基督爱的人，他们一听就非常焦急。他说：“你看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最终彼此的厮杀，都在彼此的不仅是请诈，是彼此的吃啊，是彼此的肉。那么他们今天可能被政府军一下子杀死了，从来没听到福音，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说我也能爱人一次。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冒险进去向他们传福音。哎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哈，又不懂当地的语言，却要进去传福音。那么大家听都很忧郁了。他们去的时候，这都是长期终身准备做宣教士的人哈，所以他们的家属都跟他们去的。所以呢，其中一个宣教士呢，他的儿子大概这么五六岁，那么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看一个小孩嘛，他就很忧郁了。后面的电影上就记录他们当时的一段对话，这个小孩就跑去跟他父亲说听说你们马上要进去，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短宣队有一支手枪，他说是啊。他说我也听说你们短宣队有一个规则，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用手枪对准自己传福音的对象。他说是啊，你进去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理解。然后这个父亲就讲说，因为我们准备好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弟兄姐妹已经理解了，他是说我们今天拥有永生的人了，在这个世间客旅的尽头，长短对我们不重要的，可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感受过爱，从来不知道永生是什么，我们应当宁愿自己死，而让他们还能够存活在世间，能够听到神的福音，也能够成为那些爱人有永生的人。那小孩听了，哎呦，这个我想说跟大人接受这个道理都很困难了，小孩就是这个觉得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于是他就用他这个仍然很幼小很有限的智力，就做了一个补救措施，他就教了这个话。所以当他父亲在准备上飞机进这个森林的时候，然后他就跟他父亲说我要教一句话，告诉你，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学会。好，他答应了，学了，一直在学，然后他就把他意思告诉他了。他说以后当你和土著人有冲突的时候，你就对他们说这句话，就对你有帮助，请你务必要说这句话啊。他说好。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说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啊，这是合理的哈。当我们有冲突，我先告诉你我是朋友，你不跟我打了吗？后面他们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是非常，这个电影非常美哈，金色的飞机从非常明净的天空哈，阳光灿烂的明空，哇，下到这个下去了哈，像这个光的使者一样下到这个丛林的这个河道上了，一个小飞机下来以后呢，宣教士们就搭了帐篷，然后就开始摆了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很大的，50年的录音机还不像现在那么点哈，大的录音机就在放什么，就在放他们预先录好的这些土著语言，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字幕啊，意思就是耶稣爱你，我们到这儿来是带着耶稣的爱，愿意让你们得永生这一类的话。哎，这么一放喇叭还真有人来了，来了三个人，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于是他们就开始教这个，跟他们用手语来这个交通，带他们看飞机，甚至让他们飞机载着他们转了一圈哈。然后第一天也没传承，他们就走了。但是他们也学到了一点东西，记住啊，做宣教士就是向什么人传，做什么人，为得什么人。他们看到说，原来当地的男子是不穿上衣的，所以他犯了一桩罪，这个是跟男女有关系的，他就暴露了，被这两个女孩发现了。那么他这个人是这样的哈，一个罪人他想遮盖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别的罪来遮盖他。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他就马上造了一个谣，他说：“哎，这些蜜蜂族的人来，其实不是来干好事的，他们来呢，就是来杀我们、抢我们的地儿的。我们以前走失的人都是被他们杀的，我们以前以为走失的那些女孩都是被他们抢走了。”所以你想想，那些罪人、这些吃人的人，他听到了以后，他是什么反应？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拿起刀来哈。所以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当这些这个宣教士早早的爬起来，把录音机打开，而且每一个人都预先把上衣脱掉，和当地人认同嘛，在那站着的时候，哎，他们看到说那两个女孩又来了，哎，他们觉得很好啊，你看福音有点果效嘛，是不是很好嘛？于是他们就走过去了。当他们走到离那两个女孩只剩下两三步的时候，那两个女孩一直背着手，突然把背着手拿出来了，手里拿的什么？拿着大刀，就开始砍他们。这些宣教士这往后退的时候，那些埋伏在周围的20多位土著的人就出来，拿着长矛，要这个来戳他们。这些宣教士甚至连上衣都没有啊，也没有抵抗，站那向他们解释的时候，就任人让别人用这个长矛从自己的心口戳过去。这个男孩的父亲第一个就被戳中了，但是他还没有死，他站在那块的时候，再往下倒的时候，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一个的站在那里头，完全没有抵抗的，让这些土著人一个一个的用这个长矛从心口戳过去，一个一个的戳死了，是吧？那么当这些土著的人把这几位都杀完了以后，转过来一看，这个男孩的父亲还没有去，还没有死，就过来想给他补一下。当他们举起长矛的时候，这个短宣队员，这个宣教士已经意识到这是他人生最后的几秒钟了，所以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喊了一句话，什么话？我是你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说我们对别人说我是你朋友是什么时候，你想想说，你对你旁边一个人说你是我朋友的是什么时候？是别人请你吃饭，别人借你钱，别人替你照顾小孩，别人这个帮了你一个忙，你说哎也够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对面的人刚刚用长矛从自己的心口戳过去，然后你对那个用长矛杀你的人说你是我亲爱的朋友，没有过的。在世间上，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么行的。当他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当那些这个他本来是无辜，却用他们自己的手把他钉死的人救在他自己脚下的时候，他说我赦免你们，因为我爱你们，尽管你来杀我，我仍然爱你，尽管你来杀我，我仍然救你，我来爱来救的人就是来杀我的人，是吧？哎，这就是这种爱，就是这种爱，才会有这种短宣队员，他们今天在遵循耶稣基督的榜样，把爱带到人间。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爱的这个受惠者，当然这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个故事的震动，真正震动人的人，这还不是最震动人的部分。当这个消息尸体被人发现了，几天以后消息传到了邻边，他们这些家属听到了以后就开始，我们要是是人的话，赶紧让政府军把他们剿灭算了，对不对？他们开会内容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爱，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们开会的决议是说，如果我们的先生，还有一个人是他弟弟哈，我们的先生弟弟在一个地方被人家吃了，只说明一件事，就说明这个地方的人真需要爱。但是怎么办？我们去。这些人，这一群姐妹，他们就到那个地区，向吃他们、杀他们先生和弟，他们去了不接待他们，他们就住在寨子外头等着。然后当那些人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食物给他们吃。当那些人得了瘟疫的时候，他们就24小时来照顾那些这个土著的人。什么土著人呢？那些吃的他们先生的人，杀了他们先生的人。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的性命，用他们的时间和爱心来照顾他们。 啊。于是这个后来这些人都信主了，但这仍然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过了大概这个20年，这个里头这个有一位牧师在这死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位短信队的姐姐，她自己留在那里头来牧养当地的属猪人。那么在20年以后，她自己也去世了。那么去世的时候，这个葬礼是吧？当葬礼，这个整个这个部落的人都已经信主了嘛。等他们这个完了以后，那么他们要临走的时候，突然这个土著这些已经信主的这些土著的这些弟兄就跟他讲说，我们有一个要求。他什么要求啊？他说，你看你父亲为我们死了，然后呢你姑姑牧养了我们20年，现在他也去世了，你能不能留下来做我们的牧师？啊，但是这个男孩现在已经20多岁，那这个不行啊！这你看，我这个已经在美国读书，我的你看，我这个过了一两，这个从小学就回到美国，在那边上学，我也不懂你们的话了。我自己在那边已经买了房子，有妻子有孩子，我怎么能到你这儿来呢？然后大家说了半天都没无效哈。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你别着急，现在不要做决定哈，我呢，你再做决定。”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划了一个独木舟，两个人独自沿着河流啊溯流而上，就到了一个地方。影片的人已经知道什么地方了，当然那个男孩还不知道。他们那个地方有飞机的残骸，然后这个人就开始讲解他父亲和另外四位短宣队员在这儿如何被其他人杀死，对吧？讲得很细节，在这儿被人杀死了，在那儿是怎么被杀死的。那么我想这个男孩在听的过程中就有疑虑了，怎么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么清楚的细节呢？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人在场，对吧？他怎么会知道说这是怎么杀的，在哪儿杀的，对吧？那么他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人就跟他讲说，我就是把长矛掷过你父亲胸膛的人啊。那么这个男孩当时一听，也是人嘛，尽管是基督徒啊，他可能也一下子没有忍住他的血气，他说身边就抽起了一个长矛，已经被折断的长矛。杀他父亲的人以前是吃人的人，是杀人的人，在这一刻他就把两个手伸起来。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十字架啊，就这么伸着说，请请，对吧？你可以想想说，一个吃人杀人的人，你没招他，他还来吃你杀你呢，现在为了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准备让自己的生命任人家来杀啊，这就是爱改变的，他就是任人改变。我们在这个世间中，当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领略他的力量的时候，就感到那个被他爱，被他的爱击中，那么整个我们的生命也被震撼，也被改变的那种力量，是吧？当时这个男孩也就被感动，因为他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了说他父亲为什么而死，是吧？于是他就留在那儿做了宣人，来美国做传福音的时候的好多的这个镜头啊，非常漂亮的。哎，我们讲了半天就讲了，又回到问题了，一个真正的人什么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有爱的人。刚才讲了，如果你不能够把他人和神本人开放性的接受到你自己生命中，你的自我就不会实现啊！你所有的一切无非是一堆肉，都会消散的，是吧？那么只有当我们被基督的爱所击中，能够敞开性命，敞开我们的生命，让其他的人，让这个神进来，我们能够爱他们，能够我们自己也走出去的时候，于是我们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要这个爱，我们一块来祷告好吧，我们一块来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因为我今天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那我还有一个感动，就是神要对大家讲话。如果你今天也听到了神爱你，你也愿意接受这种爱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因为神的爱就把自己的生命也交出来，让神来爱，自己也能够爱神的，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再呼召一次。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间的，对吧？我们看不见什么。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天，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如爱你的上帝在召唤，你也愿意回应他，成为他的儿女，永远在他爱的怀抱中。如果你愿意，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因为神的爱我们看到了这样舍己，愿意把他的生命完全倾倒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接受？那就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愿意接受的？今天好，我们最后呼召一次，神就是这样，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接受他，不会有什么，也许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奇迹，不会说明天我们就中 lottery， 不会说我们明天就无病无灾了。神说，使我们的人格，由于接受他，我们的人格就不再一样，我们就会超越世间一切的苦难，超越世间一切的冷漠和仇恨，就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就会里头有丰沛有荣耀，也会变成一个有内在人格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种真正的爱，那么也成为他那样有爱意有丰沛生命的人格的人，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使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的，请举手，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来拯救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安排这样的地方，让我们到这儿的人能够听到你自己本人生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知道说你来到这个世间是爱我们的，你来到这个世间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愿意把你的爱倾倒给我们。那主，就恳请你，让你这样的爱藏在我们心中，也使你自己也使我们成为你自己的爱的管道，有爱从我们这流出去。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有听到还没有接受的，那主，就恳请你，让你的爱不断地向他们涌流。我们知道说，以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已经知道说，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敲我们的门就一直敲到底，直到我们愿意开门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有接受的，那主，恳请你，真是让我们今天接受你，就永远在你的生命中不断地得丰盛，愿意和你自己的机体联系在一块儿，愿意在你自己的身体中生活，长成你自己生命的样式。那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为他们兴起的环境，不管是我们今天接受的还是我们仍然没有接受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的好土中，由于你自己的滋养而成为像你这样生命样式的真正的生命。我们还有半天，我们知道说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你的爱意还在工作，我们希望你继续在敲门，继续使人的生命能够翻转，最后能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成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就请你保守，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